席上把桌子一拍，关天培，你要造反，就冲你说的这几句话，藐视圣上，以小反上，难道皇上说的不对了？林则徐就是有罪，我还没点你的名字，你帮着林则徐在广州搞了些什么，难道你就没有责任？你还斗胆跑到我面前讲理，还不给我滚两出去，这玩意叫官大一击压死人呢、啊。那齐善又是钦差大臣，又是两广总督，掌握着军政大权，关天培无非是个水师提督，按现在新名词就是广州一带的海军司令官，那比齐善差的太多了，人家嘴大，关天培嘴小啊。老头子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关天培真有心，把帽子摘下来啪往地下一摔，我不干了，这官当什么意思？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？这个官当什么意思？真有心辞官不做，马上就走，还不如回家务农为业。但是老头子又一想，且慢，我真要走了，把兵权交出去，那就趁了齐善的心了，他就为所欲为，想怎么投降就怎么投降了，没那么便宜，只要有我姓关的三寸气在，我就不允许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老头想到这块，忍气吞声，把头一低，退出训示厅。这齐善似乎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各位兄弟，奉皇上的圣旨来到广州处理善后，现在林则徐夜已问罪，听候处理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跟着林则徐跑的，哎，但是本大臣不究既往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哪一个背着我不知道，暗地之中再跟林则徐高打连环，一个鼻子孔出气儿？休怪本大臣执法如山，我可不认识人。
卑职等遵命。
我用着谁的时候再找你们来。什么毛病？齐善又犯了烟瘾了，这小子泄了精神劲儿了，吩咐一声之人暂时退下去，他回到屋抽大烟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到了第二天，齐善这小子马上就招手干什么？破坏禁烟运动。他头指令告诉你，凡是林则徐招募来的水勇阻止的民团一律解散，贴出布告去了。他说这些水勇和民团都是刁民，你们该种地种地，该做买卖做买卖，没事成立什么民团，哎，这是反对朝廷。往后有人再提这个字眼儿，当时就就地正法，绝不宽待。另外他又传下一道命令，把珠江口海底下的木桩、拦挡英国兵船的铁链全部废除拆毁。他还有个理由呢，英国人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干什么这么兴师动众？我们越是这么准备，人家越要打我们，干脆把它一拆，哎，看出我们和平的意思，人家也就不发兵了。叫什么混蛋逻辑，把这都拆毁了。第三一样，他说原来的水师老弱病残者居多，需要重新编排，还需要重新整顿，把原来6000水师兵就减掉了三分之一，只剩了4000人，把里边一些当官的也重新调动了调动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。人们看得很清楚，齐善就打算安插心腹， 把兵权整个他夺过来。他又传了一道命令，广州南门外的13行开始恢复营业，允许和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通商。除此之外，他又下了功夫寻找林则徐所谓的弊病。哎呀，费了很半天劲呐，也没查着林则徐什么弊病，主要的就是禁烟抗英，什么贪污啊没有。哎呀，后来他查来查去，查到一笔账。什么账啊？茶叶。茶叶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林则徐给规定的，洋商交出一箱鸦片奖励茶叶5斤，这鼓励外国人把鸦片全交出来。这齐善一看呢，这茶叶数目太大了，这笔钱从哪儿来的呢？哎，但是查到最后才弄清楚，这茶叶钱是林则徐邓平珍自己掏腰包捐出来的，没动国库一毫一厘呀。这齐山又泄了气了，要说找这人毛病不好找吗？真就找不着。最后他又找这个借口，水师里面有个副将叫陈连生，在林则徐的指挥下跟英国人展开一场血战，在川鼻洋有一场血战，击沉了英国兵船5只，打死打伤100多人。齐善一看，哎，行了，这回可以了。那圣旨上说清起信端，就是不应该打仗的事你打仗，你不没事找事吗？这回可找上了。他找了一天，马上升听把副将陈连生给带上来，不容分说，命令把陈连生斩首示众。这副将陈连生一听可急了，大人，中堂大人，我冤吗？
你冤什么？
启禀中堂，我抗击英兵何罪之有？那一天英国兵船5只带着大炮几百门突然袭击我沙角炮台，正赶上卑职奉旨巡逻，在川鼻洋的海面上遇上了英国兵船。那英国兵船首先向我发炮，打死打伤我官兵不少啊，我们忍无可忍，我才请示了林大人，林大人命令我坚决予以还击，我们被迫开炮。请问中堂，我们守土有责，打击这些人有何不可？末将我犯了什么罪了？
嗯，哎呀，别看你是个武将，你还能辩护呢？你没罪我就能杀你吗？都是你听了林则徐的话，比反了英吉利，如果你们不开炮能引起这些严重的后果吗？你还在这强词夺理，给我杀了！把陈连生推到辕门。但是这个事儿也太荒谬透顶了，就连齐善带的那些募兵参战随行人员也多有不服者，何况原来两广的主要官员，大家异口同声跪倒在地请求齐善法外开恩，赦免陈连生无罪。这齐善没想到他那意思把陈连生一杀能咬出林则徐，给林则徐加点罪证，另外呢给英国人个面子看，表示自己诚心实意要与英国人和平谈判，一副奴才相。但是太荒谬了，手下人多有不服者，有不少人须眉结大，面带怒气。齐山一看不好，真要杀个陈连生恐怕引起公愤来，没有办法，把陈连生又重新换回，训斥一顿，打了40棍子赶到外边，让他戴罪立功。齐善这些倒行逆施，把人肺都气炸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英国起料军总司令乔治，还有那位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副司令伯迈，这几个家伙躲到川鼻洋 兵舰上头，打听着广州方面的变化。首先听说齐善真来了，三个人非常高兴。又听说齐善所采取的这些步骤，三个人更乐了，一律鼓掌大笑。阁下，各位先生们，齐善纯粹是个奴才，他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意思办到了。请问总司令阁下、副司令先生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乔治把眼睛一瞪，哼，我早就想好了。尊敬的商务监督阁下，中国人有句话叫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既然齐善已经给我们打开方便之门，那么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，促使他谈判、签字、生效。如果六项条件达成协议，我们将在女王面前立下不朽的功勋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好，太好了。几个侵略头目商议定了，第二天派人给齐善下了个通知，命令齐善赶奔川鼻洋兵舰上谈判。这齐善是个投降派，外国人说话比他爹说话都好听，他敢不听吗？第二天带着两广主要的官员坐船赶奔英国兵舰上。英军总司令乔治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，在兵舰上挂着两国的国旗，也张灯结彩，在甲板上摆着两溜桌子，铺着白台布，上头摆着不少的鲜花、西洋糕点。人家坐到主位上，齐善领人坐到客位上，饮茶寒暄之毕，开始正式谈判。乔治看了看，人都到齐了。尊敬的总督大人，我代表我个人和我的同仁，欢迎总督大人的光临。齐善一听，赶紧站起来，哎，不敢不敢，多谢多谢，多承关照，多承关照。总督大人阁下，如果您不健忘的话，我们在天津的会谈你还记得很清楚。总督大人答应可以考虑，并提出到广州可以达成协议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打算履行一个正式的手续，在法律上生效。今天把阁下请来，叫签字生效。
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总司令先生，但不知这六条有没有变动？
嗯，你很聪明，经过我们仔细的研究，料有变动。为了慎重起见，我逐条向你再重申一遍。
好好好好。
齐善在那伸着脖子听着。乔治开始宣读。这第一款，林则徐销毁了很多很多的鸦片，使我们英国政府蒙受巨大的损失，要仔细算起来嘛，这个价钱是相当可观的。经过我们再三的研究，你们大清政府包赔英国政府600万两白银，咱们就算拉倒。你听清楚了，包赔我们600万两白银，也就是600万两银元，懂吗？
对。齐山的脑袋嗡一声，600万，这就是钱了。好好，您往下讲。
这第二款，因为林则徐这个人蛮不讲理，致使我们英国人千里迢迢来到广州，每日粮饷军需开支甚重，你们还要包赔我们的军费600万两。
哎，好好好，哎，
下边呢，
第三宽，我觉得大英政府和大清政府应当平等对待，不分上下。往后两国文书应当平等往来。
可以可以，总司令先生，这一款我在天津已经口头答应了，没问题没问题。
第四款，十三行啊，代替我们推销货物的，由于林则徐的蛮横是损失不小，我代表我们的商人要求你们的政府赔款300万两。
好好。
第五一款，把广州作为正式的通商口岸，今后敞开大门允许贸易，要在法律上生效，不准改变。
哎，行行。还有
第六一款，原来我说过让你们割让我一岛或数岛，经过我们再三的考虑，这一条稍有变动，就不要一岛和数岛了，你们就把香港割让给大英帝国就算完事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齐山的脑子嗡一声，心说这英国人好厉害，真是得寸进尺啊，当初说的含糊其辞，今天指名点姓要香港，这我怎么能答应呢？就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交代。总司令先生，这一条事关重大，咱们另行商议，我要启奏皇上才能做主。这话刚一说出来，所有的英国军官哗全站起来，那副司令伯拜把战刀举起来就进行恫吓。义律是个狡猾的狐狸，他怕把事闹僵了，赶紧站起来给拦住了。
哎，冷静一点冷静一点，尊敬的副司令先生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明白你爱开玩笑，可在这个场合是不合适的。
哎，义律啊轻描淡写把这事儿给解开了，
他要劝齐善，这六款你究竟答应不？
义律先生，这我认为那五款都没有问题，不就是银子吗？我可以想法说服我们的皇上，唯独这个香港问题，咱们另行商议，你看好吧？
也好，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既然你不肯答应也不肯签字，如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中国政府来承担。再见。
再见再见。
齐善满头大汗，率领着主要官员回到广州，马上写奏折奏明道光皇帝。咱们再说侵略军这几个头目，把齐善走了以后开了个紧急会议，那副司令伯迈一蹦多高，总司令先生，义律先生，我认为你们的谈判是软弱无能的，齐善这组人就应当用战刀和拳头来对付他，为什么不让他签字呢？哎，这小子埋怨上，义律呢跟乔治一商议，咱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乔治说这么办吧，我方才想起一句名言来，在我离开大不列颠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英国外相巴莫尊先生有一句话，他说跟中国人谈判最好的办法是武力，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要狠狠的教训，只要把他打疼了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。我认为我们下一步应当集中所有的兵力强占广州，逼迫这些中国人在炮口下答应我们的要求。
太好了，赞成同意。
乔治点头一致通过。 再看他传下命令去，冀中兵舰29只，兵船45只，粮官带兵加在一块不到6000人呢、带着充足的弹药，马上起兵是攻打广州。打广州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1841年1月7号，就转过年来了。他们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，兵分两路是直扑珠江口。再看乔治、伯曼、义律站到主力舰护弹板的后头，拿着望远镜往前面看着。时间不大，有人向他报告：总司令先生，现在我兵船夜已驶过川鼻洋，临近广州第一道门户沙角炮台、大角炮台。
知道了。
乔治通过望远镜看看，
什么炮台不炮台的，他赶不上我们大英帝国的厕所，及时前进。
哟，这敌人可真厉害，一点忌讳也没有。再看这船开足了马力，哗，离着沙角和大角炮台不足1里左右了，猛然间就听见两座炮台上炮火齐鸣啊，咚咚哒哒哒哒哒，咕，那炮弹像雨点一样，奔英国兵船就打来了。乔治措手不及，有3只兵船全被击沉了。这一顿炮就打死了100多人。乔治没办法，马上传令停止前进。
我说，你们知道这两座炮台是什么人在这驻守啊？
报告总司令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是原来林则徐手下的一个副将，叫陈连生，他还有个儿子叫陈举鹏，由他们领兵驻守。
嗯哼，想不到林则徐撤职查办之后，后继有人呐。这样办，伯曼先生，
哟，
你领着10支兵舰、300门大炮，给我攻打大角炮台。我限令你3个小时之后必须给我拿下来。义律阁下，
哟，
你帮着我集中所有的兵力攻打沙角炮台，我们要分兵两路，务需在4点钟之后大获全胜。
是。